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埃尔多安呼吁乌俄遵守黑海协议，联合国说首批粮食船将在几天内出港。
拜登说预计本周和习近平通话，仍待确认。
参议院表决在即，拜登力推加强美国芯片生产并和中国竞争的法案。
四位民运人士遭处决，美国表示对缅甸军政府不再一切如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缅甸军政府以帮助执行恐怖行动为名处决四位民运人士，包括具西哈伊人身份的前缅甸国会议员飘扎亚岛，引发国际的广泛谴责。美国也发声对缅甸军政府不再一切如常，将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制裁军政府。据路透社报道，在缅甸军政府处决四位民运人士后，美国表达强硬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各国停止向缅甸出售军事装备，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军政府获得任何国际信誉的行动。在被问到美国是否考虑对缅甸天然气行业实施制裁时，普莱斯说，在讨论进一步措施时，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他强调，缅甸军政府实施这些可怕的暴行，跟这个政权的往来不再可能像以前一样了。据西哈伊人身份的前缅甸国会议员飘扎亚岛、民运人士觉民友以及拉淼昂和昂图拉祖都遭军政府处决，这是缅甸自1976年以来首次处死政治犯。
继解除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和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的职务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再开除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姆琴科。综合媒体报道，泽连斯基17号宣布，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和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遭解职，原因是两人所领导的部门有许多人员通敌，涉嫌犯下叛国罪，两人难辞其咎。消息一出，引发各界热议。泽连斯基25号再宣布解除国安与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杰姆琴科的职务。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尼基弗罗夫宣称，解雇杰姆琴科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基辅独立报周三引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2021年11月的调查指出，杰姆琴科2010年通过游说促成签署哈尔科夫协议，这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的一项协议，为换取购买天然气折扣，允许俄国延长他在克里米亚海军基地的租约。这项协议最终帮助俄军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半岛。
拜登总统20号受访时曾经表示，他预计在未来十天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拜登25号受访时则提到，他预计本周会和习近平通话，但最终决定仍有待确定。拜登25号被媒体问到拜习电话会谈是否会在本周举行，拜登回应，我所期望的是这样，我会在确定之后通知你。上次拜习会谈是在今年3月18号，两人通过视频对话近两个小时。拜登21号确诊后，白宫在22号接到习近平向拜登慰问的信息，习近平表达慰问，并期望拜登早日康复，这也是两人在3月份对话后的首次接触。
拜登总统上周四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25号说自己的 COVID-19 症状已经大致好转，身体感觉好极了，希望能在本周完全恢复办公。拜登总统的医生昨天说，拜登的 COVID-19 症状几乎完全消除。卫生官员认为，拜登感染了 Omicron 的 BA5 亚型株。白宫新冠病毒响应协调员基哈医生说，目前美国 COVID-19 病例中有 75% 到 80% 是由 Omicron BA5 亚型株造成的。拜登取消了本星期的旅行计划，包括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计划，但是他继续工作，并以网络方式参加活动，直到按照美国疾控中心规定可以解除隔离为止。周一，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为阴性，他将继续留在他们位于特拉华州的住所，听候进一步通知。 副总统哈里斯昨天的新冠检测也呈阴性。
美国能源资讯署引述 CEDI 盖茨的数据说，由于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增加了对欧洲的供应，美国在2022年上半年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资讯署说，与2021年下半年相比，今年上半年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成长 12%， 达到平均每天112亿立方英尺，增加天然气出口能力，更高的价格和需求，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需求，都有助于促进出口。过去的几年内，随着全球各国寻求能源多样化，远离燃煤电厂，液化天然气出口一直在急剧成长。然而建造新设施需要几年的时间，美国预计至少要到2024年才会增加大量新产能。美国能源资讯署说，今年前五个月，美国约有 71% 的液化天然气流向欧盟和英国。鉴于美国和盟友对莫斯科提出制裁，俄罗斯大幅削减通过管线运往欧洲大陆的天然气流量，欧洲正极力在冬季来临之前储存足够的天然气。
法国卫星营运商欧洲电信卫星和英国业者 OneWeb 今天宣布计划合并，希望能成为宽带网络领域的全球领头羊，以便和马斯克的星链等美国巨头抗衡。法新社报道，欧洲电信卫星和 OneWeb 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全股票的交易方式合力成为网络连线上的全球主要业者。根据声明，在合并的实体中，欧洲电信卫星和 OneWeb 将各自拥有 50% 的股权。欧洲电信卫星将整合旗下36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 OneWeb 的648颗低地球轨道卫星。 OneWeb 目前有428颗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他们说这将改变卫星业的局势。欧洲电信卫星执行长伯尼克说，这项具有开创性的合并案将打造出具有财务实力和技术专业的强大全球业者，可以加速 OneWeb 的商业发展和欧洲电信卫星把重心转移到连线的进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表决在即，拜登再次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芯片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2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10Q 文件显示，特斯拉在6月份收到了 SEC 的第二张传票，调查马斯克2018年说要将公司私有化的推文，同时要求特斯拉提供跟私有化声明相关的 Model 3生产率的信息。文件显示，特斯拉目前正在配合调查，还有两名特斯拉股东于6月16号提起了最新诉讼，指控公司违反信托义务、不当得利以及违反跟性骚扰有关的联邦证券法。文件还显示，由于近期比特币的价格暴跌，在截止到今年6月30号的六个月期间，特斯拉已经把它持有的大约75%的比特币转换为法定货币，并在报告中记录了$1.7亿的减值损失。
周一，巴西警方指控一家意大利炼金公司 Chimet 和在亚马逊雨林地区非法采购黄金的贸易商交易，而这家意大利炼金公司是亚马逊、苹果、微软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多家美国巨头的黄金精炼供应商之一。这些科技公司经常在电子产品的电路板上使用少量黄金。巴西联邦警方指控 Chimet 从贸易商那里购买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黄金，而黄金是贸易商从非法矿工那里收购来的。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禁止使用非法开采的矿物，无法遵守规定的公司将从供应链中剔除，但苹果公司没有具体点名 Chimet 公司。亚马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微软则拒绝置评。
The Intercept 杂志近日审查的培训资料证实，谷歌正在通过有争议的 Nimbus 项目合同向以色列政府提供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以色列财政部在今年4月份宣布了这份合同，由谷歌和亚马逊共同建立了一个12亿美元的云计算系统， 这个云系统将为以色列提供面部检测、自动图像分类、物体跟踪，甚至可以评估图片、语音和文字情感内容的情感分析能力。2021年，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都正式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犯下了反人类罪。谷歌的工程师们一直在担心，他们的工作是否会在无意中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持续军事占领。两名研究人员认为，谷歌和亚马逊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人工智能监控支持必须得到最充分的记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总统拜登周一再次请求国会迅速采取行动，尽快通过两党支持的资助计算机芯片产业和高科技研究的芯片法案，并递交他签署，以推进关键的半导体产业回流美国。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国会参议院原本计划在周一夜晚进行芯片法案的表决，但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东海岸的风暴打乱了几位参议员的旅行计划，他已将表决推迟到了周二早晨。这一法案至少需要得到60名参议员的支持，才能突破程序上的障碍，并送入本周安排的最后议程。如果法案过关，这将给予拜登一个标志性的立法胜利。拜登行政当局说，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帮助美国更好地与北京当局竞争，必须要通过这部法案。目前的中共病毒疫情凸显了美国对海外半导体制造商的依赖，这些制造商提供用于汽车、计算机、家电和武器系统的芯片。拜登政府一直警告议员们，他们必须在八月休会之前采取行动，以确保各公司投资于美国的晶圆厂，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建厂。该法案将为半导体产业提供大约520亿美元的拨款和其他激励措施，并为那些在美国建造芯片制造厂的公司提供 25% 的税收抵免。支持者认为，为了与其他投入上百亿美元吸引制造商的国家竞争，通过这样的法案可能是必要的。拜登说，半导体是打造现代经济的基础，半导体的短缺是汽车成本上涨的主要驱动力，而汽车价格上涨是美国目前陷入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他也提到，美国以过多的依靠台湾生产大多数的先进芯片，而中共也开始赶在美国的前面行动，以制造这些芯片。他强调，是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现在是把它们带回家的时候了。本周刚检测出感染病毒的拜登总统仍在恢复阶段，医生表示他恢复状况良好，同时他与行政当局的成员和业界领袖以网络视频连线形式举行了圆桌会议，讨论这一芯片法案。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25号表示，预计首批载运粮食的船只将会在未来几天内起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负起责任，遵守两国已签署的黑海协议内容。请听报道。
22号，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签订协议，同意恢复乌克兰粮食出口，但俄罗斯随后却以飞弹攻击乌克兰港口奥德萨。乌克兰虽对此批评俄罗斯，但粮食出口事宜仍在持续进行中。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25号表示，预计首批运载粮食的船只将会在未来几天内起航。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指出，尽管奥德萨被俄罗斯攻击，但签署协议的乌俄两国都已重申协议承诺。两国也和联合国频繁接触，乌俄与联合国在26号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联合协调中心派驻相关人员，监控船只移动及相关检查作业。哈克表示，我们希望第一艘粮食货船可以在几天内出航，协调中心也将与航运者联系，公布船只的详细资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指出，尽管俄罗斯攻击奥德萨，但他们仍期待黑海协议能继续执行。 这项协议允许乌克兰出口粮食与肥料。普莱斯强调，美方对未来保持关注，同时也期待黑海协议能被有效实施。土耳其总统埃尔安多25号也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负起责任，遵守两国已签署的黑海协议内容。由于乌俄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供应高度缺乏，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为了避免对全球各地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决定放松对第三国从俄国进口农业产品和石油的制裁。欧洲理事会表明，在惩罚俄罗斯的同时，无意加剧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前众议员斯蒂芬·拜尔等人涉及内幕交易，周一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起诉。 SEC 执法分部主任格雷瓦尔说，对市场中的欺诈行为零容忍。请听报道。
星期一，根据在纽约市公布的起诉书，有九人分别在四起内幕交易阴谋案中受到指控，包括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前美国众议员、几名科技公司高管和一名投资银行家。这是十年来执法机构对内幕交易最重大的打击行动之一。一名检察官和其他官员誓言今后将重新积极地对类似案件进行起诉。联邦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在记者会上说，这些案件加上最近宣布的其他针对内幕交易的打击行动，显示出当局正在兑现他所说的不懈努力，根除我们金融市场中的犯罪的承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对印第安纳州前众议员 Stephen Bayer 提起内幕交易指控。 SEC 于公告中指出，拜尔在2011年离开国会后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 Steve Bayer Group， 为电讯公司 T-Mobile 等客户提供服务。2018年3月，拜尔与 T-Mobile 的一位高管一起参加了一场高尔夫旅游。他从高管那里了解到，该公司当时非公开收购 Sprint 的计划。第二天，拜尔开始购买 Sprint 证券。在宣布合并之前，他在自己的个人账户与表弟的联名账户和熟人账户中购买了总计56.8万美元的 Sprint 普通股。合并消息于2018年4月公布后，拜尔立即获得了超过10.7万美元的利润。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2019年拜尔也透过内幕交易购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 Navigant Consulting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获利超过22.7万美元。拜尔星期一在印第安纳州被逮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分部主任古尔·比尔 S. 格雷瓦尔说，这些逮捕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向金融界专业人士发出信号，让他们保护秘密和遵守法律，也是为了向投资大众发出同样强烈的信号，表明监管人员和执法部门专心致志地保护市场清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预期美国经济不会衰退，美联储面临加息压力。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预期美国经济不会衰退，美联储面临加息压力。
前众院议长金里奇呼吁佩洛西应当勇于访问台湾。
加州野火受到控制，没有波及优胜美地，3700人被迫撤离。
猴痘疫情蔓延，美国考虑宣布公卫紧急事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法国卫生部长布劳恩25号说，法国约有1700人感染猴痘。布劳恩呼吁出现病变或其他症状的患者尽快自我隔离。布劳恩说，大部分感染发生在巴黎地区。本周，巴黎将开设一个专门的猴痘疫苗接种中心。另据《华盛顿邮报》25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宣布美国爆发的猴痘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报道说，政府还计划任命一位白宫协调员负责监督美国对疫情的反应。被问及对此有何评论，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美国上周首次确认2例儿童感染猴痘病例。这种疾病的患者出现类似流感症状和皮肤病变。世界卫生组织23号说，猴痘疫情迅速蔓延，已经构成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5个国家通报超过16000起猴痘病例，非洲有5人染疫死亡。
中国各地疫情再次多点爆发，深圳实施封控政策，24号起，包括富士康、中国海洋石油等工业百强企业被要求在厂区闭环生产7天，减少非必须外出人员外出，严格管控外来人员等措施。这次封锁之际，中国在6月份才勉强摆脱经济收缩，当时一系列滚动的封锁措施封锁全国企业，侵蚀了就业，并损害了消费者支出。深圳市科技和制造中心，近126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众多的总部、工厂和设施。深圳经常被比作加州的西谷。彭博社说，尽管世界都生活在疫情之中并重新开放，但中国仍然依赖封闭边界、隔离、封锁和大规模筛检缓和疫情。中国这项措施正在打击庞大的制造业。上周，在深圳、上海等多地又开始大面积封控之前，已有大批居民带着行李连夜出逃。
拜登总统25号通过视频会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美敦礼公司、康明斯公司的执行长和劳工领袖，并敦促国会尽快通过振兴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芯片法案。这项法案希望缓解打乱汽车、电子、高科技、武器等产业生产的短缺问题，包括对美国半导体生产约520亿美元的补助，以及4年25%税收减免的全新措施，鼓励公司在美国兴建半导体厂，税收减免总额约240亿美元。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及多数党领袖舒默稍早表示，由于天候恶劣，一项程序性投票将延续到美东时间26号上午11点进行。参议院19号以64票对34票通过了精简版法案的程序性投票。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芯片是支撑整个经济的技术基石，美国已经落后，如果不能在美国制造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强大的国家。美国必须在生产芯片方面领导世界。参议院去年6月通过两党都支持的2500亿美元促进科研支出法案，众议院则在今年2月通过自己版本的芯片法案。
由于很多国内航空公司曾经抱怨机师严重短缺，以格雷厄姆为首的几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25号提议立法，把民航飞行员强制退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以解决需求增加和人力短缺而导致航空业面临的机师荒。提案中要求65岁以上的机师必须维持1级医疗证明，并于每6个月更新一次。格雷厄姆说，这项提案将有助于解决美国运输堵塞问题。COVID-19 疫情期间有大量员工离职，导致人力短缺，航空公司难以应付日益增长的旅行需求，游客今年夏天势必得一再面临班机延误和取消的情况。不过，民航驾驶员协会5月份曾经对提高专业民航飞行员退休年龄的任何尝试表示反对。美国运输部长布迪吉格并没有支持提高飞行员强制退休年龄。工会也表示，即使提案通过，鉴于国际法规规定，65岁以上的机师仍然不能在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飞行。
消防人员25号终于开始控制住加州今年以来最大的野火，阻止火势继续往东延烧到附近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22号爆发猛烈野火橡树野火后，火场迅速扩大。 极端炎热和干燥的气候助长在干燥森林和灌木丛中快速燃烧的火势，让最初前往救火的消防员疲于奔命。加州森林防火厅25号说，截止到当天晚上，火势波及的区域达到6977公顷，比当天早上多出约3%，范围比半个旧金山的面积还大。火势已被控制的地区从25号早上10%上升到16%，有3700人被迫撤离。大火向北部延烧西耶拉国家森林，但没有继续往东延烧到大约16公里外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几周前，优胜美地一大片高入云霄的红杉巨木才受到另一场野火的威胁。
彭博社25号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正在调查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是否不当允许美国人交易本应注册为证券的数字资产。Coinbase 发言人在回复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说，公司的平台没有上架证券。Coinbase 的首席法律官格雷沃说，希望同 SEC 合作搞清楚。格雷沃说，我们有信心，我们严格禁止的流程不会让平台上出现证券。SEC 也审查过这个流程。彭博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自从 Coinbase 扩大平台上架的加密货币数量以来， SEC 对 Coinbase 的审查就趋于严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预期美国经济不会衰退，美联储面临加息压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5号，特斯拉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技术官斯特劳贝尔的电池回收公司 Redwood Materials 表示，计划投资35亿美元，在内华达州建造一座工厂，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组件。这家公司正在内华达州雷诺市外建造这座工厂，生产阳极材料和阴极。工厂坐落在一个175英亩的工业中心内，靠近特斯拉松下的电池超级工厂。Redwood 主要再制造和制造电池组件，也是美国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回收公司，目的是通过大量供应来自回收电池的材料来降低电池的成本。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到2025年每年生产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所需的阳极和阴极组件。
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从昨天开始让内容创作者从带有授权音乐的视频中赚钱。Facebook 上的创作者将通过流媒体广告获得20%的收入分成。这些视频的长度需要超过60秒，并使用 Facebook 授权音乐目录中的歌曲。Meta 和歌曲版权所有人将各自获得一个单独的分成。音乐收入分享功能将于周一向已经获准使用 Facebook 货币化工具的创作者推出。Facebook 的短视频产品 Reels 目前还没有资格实现货币化。Facebook 说，随着视频占了在 Facebook 上花费的时间的一半，音乐收入分成将帮助创作者接触到更多的流行音乐，加深他们同粉丝和音乐行业的关系。
周一，受到美国通胀影响以及需要降价来调整库存，沃尔玛公司下调了第二财季和2023财年运营利润的预期，当天股价盘后下跌 10%。由于汽油、食品和房租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预算紧缩。6月份美国通胀率飙升到40年来的新高，达到 9.1%， 远远高于一季度的通胀水平。由于消费者在食品等必需品上的花费更多，在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上面就得减少花费，沃尔玛只有通过减价才能出售商品，缓解库存压力。零售商们普遍面临着包括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劳动力短缺、燃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其他零售商盘后股价也纷纷下跌。第二大零售巨头 Target 下跌超过 5%， 亚马逊下跌近 4%， 梅西百货、科尔百货和 Nordstrom 下跌超过 3%。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可能在八月份即将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不断释放信息警告拜登政府，要求限制佩洛西的行动。而就在外界关注佩洛西出访是否会生变时，包括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多名美国政要已经公开呼吁，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不能受到中共的影响。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周一表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应该理会中共的跳脚和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而是应该前往台湾展示美国的实力。25年前，金里奇作为时任众议院议长曾访问了台湾，这也是美国迄今为止访问台湾最高层级的美国官员。他表示，美国不能允许中共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金里奇说，展示实力非常重要，我们要让中国共产党人明白我们有真实的力量，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1997年，金里奇访问北京和上海仅几天后，随后即前往台北和李登辉见面。他当时警告中共领导人，如果台湾遭到袭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而中共外交部也在金里奇访问台湾后公开批评他，但回应也仅限于言辞领域。而今年三月，刚刚到访台湾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本周也在推特上向佩洛西喊话，表示愿意和他一起访问台湾。周日，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制定保护佩洛西代表团的方案，按照国会代表团赴台湾的正常程序，佩洛西将乘坐军用飞机，目前美国考量的行动还包括调动航空母舰或派遣战机给予密切的空中支援。与此同时，7月24号，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正在印台出访。米利将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聚焦中共的威胁。而副国务卿谢尔曼也计划下个月初访问近来与中共走近的所罗门群岛，并主持美国大使馆开幕仪式，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展开外交较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通胀飙升到四年来的高位，就业市场强劲，消费者支出依然稳健，美联储面临着大幅加息的压力。拜登总统25号说，他预期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然而将在本周稍后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可能显示美国经济连续第二季萎缩。请听报道。
拜登对记者说，就我看来，我们不会陷入衰退。拜登引述强劲的就业数据说，他希望软着陆，从快速成长转向稳定成长。多名美国官员淡化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他们说，由于就业市场紧俏，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不太可能出现衰退。最近的数据显示，继今年第一季 GDP 下滑 1.6% 之后，第二季可能再降，但经济学家一致预测仍有望出现小幅增长。美国第一季经济萎缩程度超过市场预期，也是2020年 COVID-19 疫情达到高峰以来首度萎缩。与此同时，美联储准备在27号采取下一步行动来对抗通货膨胀，可能一口气再升息3码以抑制需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说，减缓通胀势在必行，但他强调必须在不破坏美国经济的情况下实现这个目标。自美联储于6月开会以来，政府报告称通胀年率加速至 9.1%， 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6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企业招聘状况良好，上个月雇主增加了37万2000个工作岗位。随着公司以价格上涨的形式将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客户，雇主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一直在提升工资，并助长通货膨胀。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就业市场强劲，并且在保持高通胀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从某些方面来看，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根本没有增长。当政府周四报告4月至6月期间的增长时，可能表明经济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如果像预期的那样，美联储本周将短期利率提高到 2.25% 至 2.5%， 这将使其接近官员认为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增长的水平。 在那之后，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以较小的增量将利率提高到会放缓经济的水平。美联储官员已表示，他们预计到年底将其提高至 3.25% 至 3.5% 的范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